经文在传道书三章第十一节，请李明廷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原来如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心灵姐妹今天带我们唱因他活着哈。我想这首是他非常喜欢的诗歌，我想这首诗歌也每次唱的时候都再次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活着，我们的人生就是有盼望。今天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原来如此哈。我记得在我们教会当中曾经有这样一次发生这样一个事情。有一次我们每个礼拜天常常都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有一次教会当中来了新朋友，然后我们就介绍的时候，他是说他从北京来的，然后我记得会后呢，我们就把他介绍给也是在教会当中聚会从北京来的弟兄姐妹。然后后来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人呢，其实原来在北京原来是同一个小学的啊，只是以前从来不知道。再谈下去呢，发现是同一个中学的。再聊下去发现他们两家呢住的隔几条巷子而已哈。他们就觉得在北京都没有碰到面，其实搞不好路上有碰过了，只是从来不认识哈。大老远跑到墨尔本之后竟然在教会里面相遇。那通常我们就会形容这样的事情叫做他们很有什么呢？有缘，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华人常常喜欢用的这个词哈。不过缘这个字呢，其实它是佛教的用语哈。如果我们知道它的由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佛教的用语。那什么叫做缘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哈，他们怎么解释哈。他说就好像天上的云起云落哈，这个随风东西，聚是缘哈，散也是缘哈。这个就是在网上我去查了一下，他们在佛教里面怎么样去形容哈缘这个事情。就说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反正那个云就聚在一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云就散掉了，就冥冥之中背后好像有一个力量在主宰一样。当然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好像冥冥之中人生当中真的有一些事情我们说不清楚讲不清楚，好像就有一点点的牵连在里面，某些时刻某些事情就发生了。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到底所谓冥冥之中的安排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传道书这一节三章十一节的这个经文来谈一谈缘的背后，就是冥冥之中的背后那个讲不清楚的那个巧合，那个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传道书是一卷比较特别的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来看，传道书都是非常特别的书。我印象中，我刚才坐在这里就在想，我在教会这里已经有16年了，在这里教会讲道有16年的时间了。我就在想，这16年当中，我到底选了几次选传道书作为我分享的经文？我想来想去，我印象中今天应该是第三次。也就是16年以来可能是第三次用传道书的经文，而且我记得这一段经文我上一次也是用这一段经文，也就是三次里面有两段经文其实是一样的。传道书的特别在哪里？如果我们读传道书一开始第一章就会发现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空这个字我相信对我们华人来说不是太难理解，因为我们受到一些佛教文化的影响，因为佛教已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变成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从小我们就对这种空的有一点点的体会跟这样的概念。但是在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其实它除了传道书之外没有讲空的这个观念，但是只有在传道书里面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又说捕风的捕风，人生一切都是捕风。如果我们知道传道书的作者是谁的话，我们会非常讶异为什么这个作者会写下看起来好像非常消极的话在这个里面。传道书的作者其实是以色列的，相传的应该是以色列的君王，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他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国，他的这个国家最强盛的时候。所罗门承继了他父亲大卫的这个王位，大卫已经立下了一大片的江山，所罗门继续在这个一大片的江山上来经营。 可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君王，在他国家最强盛的时候，他却写下了传道书。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在想，到底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到底碰到了什么事情，致使他发现他的国家，他的 君王的职位不过是一场虚空呢？当然经文并没有提到他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写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过虚空的虚空这个字，我要稍微做深入一点的解释哈。其实我们谈到圣经的翻译哈，有时候是很难或者是很深的一门学问，所以不是一般人，我们去读了希腊文，读了希伯来文哈，今天我回来就来翻译圣经啊。因为有些字翻译成别的国家的文字的时候，它是表达不出来那个原意的。传道书的这个虚空的这个空哈，虚空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当中，当然它是空的意思，可是在空的当中，它代表了一种很玄妙，一种你不可解释的一种味道在里面。就看起来是空，可是空的背后好像又有一点东西在里面，可这个东西你讲不清楚。所以我记得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说，他说这句哈，如果他自己来翻圣经的话，他想把它翻译成玄妙而不是虚空啊，玄妙的玄妙哈，一切都是玄妙。可是他说妙也不太对，因为妙好像都已经安排好叫做妙，可是他那个字里面既是空，可是空的背后又有一点东西在里面。哎，这个东西我就不晓得中文要怎么翻啊，怎么翻出来。所以当然在圣经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翻译成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想虚空的概念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的领悟，我想并不陌生。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的讨论一下，到底人生是不是虚空呢？传道书里面说，他有几处经文讲得很有意思哈。他说我们经营国家，经营事业，经营事业到头来，事业到底如何你不知道，可能是一场虚空。可能你在位的时候你非常的努力，这个公司非常的经营得非常好，可是等你退下了这个总经理董事长的位置之后，公司可能就一落千丈。其实我就想到我们现在科技进步哈，我们现在用手机啊，大家都用Apple 的很多哈，用的当然别的手机也有了哈，可能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个韩国的这个三星的 Note 7，他如果你用的话，大概现在很后悔啊，你要去换新的手机，对，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如果回到十年前，如果你用手机，十年、二十年前你用哪一家的手机啊？ Nokia 对不对？还有 Ericsson 对不对？请问现在这两家公司还有吗？还有出手机吗？当公司还在了，其实有一家被 Apple 买，被 Microsoft 买去了，被微软买去了哈。我们会发现当时用手机不可一世的 Ericsson 和还有另外一家，现在到底怎么一下子哈？Apple 的一出来不到一年这个公司就倒掉。现在 iPhone 7出来，它的销售量其实并不像它以前的 iPhone 出来的销售量那么高，特别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哈，又是听说被小米机啊，被什么什么 OPPO 啊，是不是被打得很厉害。所以有人就说，如果隔十年之后 Apple 公司倒掉了，你也不用觉得奇怪，是不是？因为现在科学的进步太快，新的公司只要出来一个新的产品，它的功能大过你先前的手机，哎，一下子这个旧的公司就垮掉。你会发现你经营的努力了一半天，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又归为虚空了，是吗？到底人生是不是虚空呢？我想用一本书来跟大家分享哈。这本书叫做《老人与海》，我相信有些年轻人或者我们有些人读过这本书哈。这本书是海明威写的，一个美国的作家，在很多年以前写的这本书。这本书曾经得到诺贝尔的文学奖。这本书呢，是在历届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当中，这本书是最薄的一本，就是别人得诺贝尔文学奖哈，那个书都写得很厚嘛，有文学著作。而《老人与海》这本书呢，其实非常的薄哈。如果你怕读书读那种很大本书的话，这本书很容易读，因为很薄。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之后，它的销量之大，然后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它在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古巴的渔夫，一个老渔夫，有一天出海去捕鱼， 他到大海等了半天捕不到什么鱼，好不容易来了一条大鱼，马林鱼，我不晓得马林鱼到底有多大哈，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好不容易终于制服了这一条马林鱼。好，应该我印象中记得我读这本书，他应该是晚上经过了一个晚上好几个小时的奋斗，终于把这条马林鱼把它制服了。可是这条马林鱼太大了，当这条马林鱼你没有办法把它钓到它的，把它拉到它的小船上来，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只好把马林鱼绑在他的船的后面，然后把船摇回，就是划回他的家，划回岸边。等他费尽了千辛万苦，当他到天亮黎明曙光出来的时候，他的船回到了他的岸边了。当他回到岸上回头一看，他要把他那条马林鱼拉上的时候，发现因为马林鱼因为搏斗当中鱼有血流出来嘛，这个血就引来了很多的鲨鱼，所以当这个船拉到岸边的时候，这条鱼已经被鲨鱼吃的只剩下骨头了，这本书就结束了。这本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这本书为什么得文学奖呢？他得奖的意义是说，你看这个老人，他不畏艰辛，他不畏困难，他花了多少个小时，他把这条鱼给制服了。所以他在鼓励人，我们不要被环境打倒，我们要在各样困难当中要打拼，要搏斗，要战胜一切的困难。这是这本书得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这本书那么畅销的原因。可是如果这本书是这样解释的话，你知道海明威到他老年的时候怎么样吗？他一生结了三次的婚，他的婚姻都不幸福。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开始酗酒，他六十一岁，反正六十出头的时候，他有一次要自杀，不过被救回来了。他那时候得到了忧郁症，他患了忧郁症。后来隔了一年，他又拿枪又自杀了，这次就没有被救回来。我们就在想，到底海明威其实在《老人与海》这本书在表达什么？他正在表达人的奋斗吗？当然人本来就要奋斗，我们人生在世上我们总不能坐在那里，对不对？我们奋斗是应该的。可是这一切的奋斗，海明威其实在他书的后面我们就看出一个结尾，这一切的奋斗，当这条船划回了岸边的时候，你发现一切的奋斗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人生是不是空呢？有一天我们刚唱的这首歌，我们有一天要过渡要过生命河，有一天我们都要渡到另外一边去的。当我们两手一摊的时候，我们过去再大的职位有没有任何的价值呢？有时候跟一些朋友们聊天，特别我们华人，我们总是希望好像给我们的子女留下很大的这一个产业，趁他还小的时候好像就一栋房两栋房三栋房几栋房都帮他买好了。传道书里面讲了几句话，他说以后你的子孙，承继你的产业，他到底会不会好好利用你都不知道，他告诉是败家子，把你辛苦一辈子存下的家产一下就败光了，你这样的努力到底有什么用呢？的确，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人生是不是非常的虚空呢？可是人生这样虚空，好像那我们就很消极了，对，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了，那人生就那干脆这个人生活的还不如就吃喝玩乐算了。其实这个正是现代社会的景况哦。各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如果台湾最近政治上非常非常的热闹，澳洲前几年在推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问题，澳洲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而台湾的立法院，就是台湾的政府机构民意机构竟然要立法通过这件事情，在没有经过任何跟老百姓讨论这个之前，竟然就要决定通过这个事情，所以当然引起了特别是教会界极大的反弹，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示威抗议的活动。再隔两天，全台湾可能有号召希望上百万人到这个立法院门口去抗议这件事情，让这个事情不能够通过。其实为什么要通过这些事情？他们为什么要通过这些事情？因为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不用管圣经上怎么说，他们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他们觉得只要我们是这样，我们要抓住这一生， 所以就要这样子做了。是如果人生就是只有这一生的话，我们真的应该随时享乐，努力也罢，不努力也罢，反正以后两手一摊。不过虚空的奥妙就在这个地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空的背后好像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在禅道书里面有一句话，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事情，太阳之下无新事，就是在太阳光照得到的，就是地球上面现在发生的事情，其实以前老早就发生过了，其实现在同性恋的事情，其实耶稣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是那个时候做法不一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事情，过去老早就发生过了，没有一件事情是新的事情，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当然我不是讲那个事件，我是讲它的模式，那个模式老早人类历史当中就发生过了。所以传道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引，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因为人生真的是这样，在太阳光所照的地，所能够照得到的地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一天双手一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切都是虚空。不过当传道书所罗门王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时候，它背后隐含那个 含义，日光之下，那就代表还有日光之上了。那到底日光之上是什么呢？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上帝的计划的，在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中是美好的，哪怕连虚空都是美好的。也就是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阳光之下，这一切事情其实上帝都有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它就成为美好，如果不在这个计划当中，它就不会是美好。但是上帝的本意是要它成为美好。那到底这个美好跟我们虚空当中有什么关系呢？就到了第二节，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永生就是永远。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哪怕虚空也是美好。可是在虚空当中，在人的 心中却放下了一样东西，就叫做永恒。他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昨天我们在上这个洗礼班的课程的时候哈，我们就谈到永恒。我会发现人其实从小我们对永恒就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思念，虽然我们不知道永恒是什么，可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有一个永恒的一个事物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一点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永恒呢。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因为其实永恒是讲不清楚的，因为我们人生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活在时间跟空间当中，而我们活的这个当中，每一样东西都是有限的。哪怕宇宙好了，宇宙都是有限的，科学会告诉我们一个星球有它的生命的，只是比我们人类的生命长得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眼目所及之处，我们似乎我们看不到任何所谓永恒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东西。可是在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个领受，都有一个感觉，我们觉得人生好像不是这样，还应该有一个永恒的事物。其实我常常很好奇，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永恒的想法呢？所以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就恍然大悟，原来是上帝把永恒已经放在了我们心里面，要让我们透过这个永恒，要去思考人生许许多的问题，要透过这样一个永恒的概念，让我们的眼光不要只看到日光之下的事情。因为日光之下的事情，其实坦白讲，真的都是虚空。也就是说，只有在永恒当中的事情，我们所做的才不会成为虚空，而是有永恒的价值跟永恒的意义。 在1956年1月份的时候，有5位的美国的宣教士，他们跑到南美洲厄瓜多尔有一个少数民族，他叫做奥卡族，那个地方去宣教。奥卡族他们这5个美国宣教士到了奥卡族之后呢，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5个宣教士都被奥卡族人杀害了，通通被杀害。其实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找到他们后来拍的这个视频，这个事情当然传回美国之后就引起了极大的一个挑战，引起了极大的大家的反响，就是后面我们该怎么做，到底对教会来说我们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假如今天我们教会有宣教士，我们派到一个地方去，不到1个月我们的宣教士就为主殉道了，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心中会怎么想。他说哎呀，这个地方太难了，我们就不要去吧，太可怕了。还是说没有关系，主的呼召我们继续往前。这个故事的发展后来是这样，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大概5年之后，在柏林召开了一次福音会议，有一次福音的聚会在柏林，德国柏林召开。而这个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就请了奥卡族的当初杀害宣教士的凶手，请他到台上来做见证。这个凶手来说，当初他是怎么样杀害了宣教士，而后来他又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教会并没有停止差派宣教士到奥卡族里面，他们不断地派宣教士进去，在几年之内，本来杀人的凶手竟然成为了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奥卡族不会讲英文的，因为那一天他们聚会是用英文。谁帮这个奥卡族的这个原来杀人的凶手来翻译呢？是其中一个被杀害宣教士的太太，他的太太来为杀害他先生的这个奥卡族的族人来做英文的翻译。因为宣教士要学少数民族的语言，宣教士的先生会讲，宣教士的太太也会讲奥卡族的语言。等他见证讲完之后，其中一位被杀害的宣教士的弟弟就走到台上来，他说我的 brother 我的哥哥被站在我旁边，5年前被站在我旁边的这个人所杀害了，可是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已经成为了我的 brother， 成为了我的兄弟。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这5个人的牺牲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呢？如果我们从世界上来看，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去那边没有带领1个人信耶稣，5个人就殉道，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在日光之下是真的没有意义。可是当我们的眼目放到日光之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5个人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因为他们完成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托付，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的付出在上帝那里都是有意义，都是有价值的。这就是宣教士的一种的生命，他们把眼光看到了日光之上的那个世界，而不是日光之下的那个世界，因此他们愿意踏上了这样的宣教的脚步。当然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说神的作为我们自始至终不能参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能让这5个人就活着，然后活着去传福音，难道不行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中国，有时候我常在想这个问题福音传到中国其实从唐朝开始就已经传到中国了。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中国的教会历史的话，最早福音到中国是在唐朝的时候，可是后来因为政治一些因素，整个信仰就被好像在灭佛的时候，连这个基督教，当然那个时候不叫基督教了就也一起也都灭掉，断断续续有好几次，一直到将近200年前宣教士才这一次到中国才真正的把福音带到了我们当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把永恒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而且神也呼召我们去往这条路上走过去。所以因此我相信一件事情，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神的呼召，而成为一个基督徒去侍奉神更是神的呼召。而只有在呼召当中，我们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情才不会成为虚空。我想当我自己在很多年以前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被这样的一个领受所感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愿意献身成为传道人的关系。因为我发觉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或者说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所努力的看起来好像就白费了。可是我们就发现在日光之上，我们为着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就算人的眼光看起来是失败的，可是在上帝的眼中看起来它却是成功而有价值的。而我知道我的一生有一天我会到那里去，所以我必须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那个投资？时间不能够回头，时间过去就过去了，人生很多的投资是可以重来的，金钱的投资损失的还是可以重来的，可是时间的投资我们永远不能够重来。时间投资下去了，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没有说对不起上帝我错了，我可不可以回到20年前我从头来一次，我忠心的来侍奉你，没有机会了。所以当我到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人生当中不论我们做什么，若是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日光之上的关系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将成为虚空，都将成为捕风。这个礼拜一我去参加神学院毕业典礼，因为李东弟兄曾经在我们当中做神学生哈，在我们当中实习哈。礼拜一的毕业典礼，我们当中也有几位姐妹去了哈。这次毕业典礼大概有，我印象中有25位吧，好，有25位的毕业生。我必须讲一个我心里的感慨哈，我看到很多教会他们的神学生在那里毕业，我很熟悉的在我们家附近，因为以前在我来到我们自己教会之前，我在那边也曾经实习过一段时间。他们教会有2位姐妹读 part time 的方法，3位，还有位弟兄，3位在那里神学院今年毕业，他们可能读1年的课程哈，1年或者2年的课程在那里毕业。有一个教会他们有好几位神学生，大概4、5位毕业了，有一位就继续留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我心里就有一个祷告，我们教会已经16年了，那我们教会有没有从我们当中可以出来神学生呢？其实这一直是我的期盼，一直是我的祷告。其实我们教会很多人住在瓦特纳那一带哈，跟神学院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可是感觉上好像跟我们的心里却很远哈。所以我心里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我们的神会不会呼召我们在座的某一个家庭，可能呼召我们放下世界上的事情，而更看重的是日光之上的事情，能够到神学院去进修，能够预备自己成为下一代的传道人。时间的投资是不能够重来的，所以要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神的作为我们是真的不能够参透，神的作为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或者神的作为常常跟我们的逻辑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也就是在神在永恒当中，他所造的每一件事情有他美善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好像跟我的思想跟我的逻辑看起来好像不合，可是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计划是美好的，因为在神当中有他自己的眼光跟他自己的心意跟他自己的价值，同时也把永生这个概念放在了我们心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被永生这件事情所触动，而愿意把眼光从日光之下而看到日光之上。我相信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心意，我也相信这是这一段经文神要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放在日光之下，只看到单单看到世界上的事情， 更要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上。所以什么是缘呢？我一开始在讲缘，我相信缘其实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云聚在一起是上帝的安排，云散开了是上帝的安排，不论它聚它散，在神的眼光当中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恩典。也许对人来说，我们希望他是聚而不是散，但是对神来说，不论是聚还是散，都有神最恩典的安排。我想到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当教会5000人信主，7000人信主之后，教会的一下子有几千人哈成为了基督徒，圣经里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耶路撒冷哈教会。他们凡物公用啊，个人卖了家产哈，都拿到教会里来哈，大家和睦同居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其实这么好的一个教会，我们相信上帝应该好好的保护它，但实际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不然。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记载，他正在讲到教会兴盛的时候，下一句隔了2句就提到教会开始大遭逼迫。也许我非常好奇，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么棒的一个教会，上帝应该保守他呀，让更多人的来到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茁壮啊。可是这个教会就大遭逼迫，而且门徒就四散，就散掉了。当然经文没有写说这个教会还剩下多少人，可是我们经文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一个四散的教会却把福音带到了犹大地，把福音带到了别的地方，甚至把福音带到了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也就是说，如果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大遭逼迫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使徒行传后来神所做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个人活在一个短暂的时间跟空间之内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可是当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神的计划的时候，就发现神按其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为在神在永恒当中有他自己美好的计划。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缘就是上帝恩典的安排。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缘为什么是这样安排，为什么是那样安排，但是我们心里有一个确信，神做事情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重点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抓住上帝放在我们内心那一个永恒的概念，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行为不是单单看着日光之下的事情，而是看着日光之上那永恒的世界。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经文就会成为我们莫大的帮助。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传道书，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消极很虚空的这样一本书，却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让我们看见人生不是只有短短的物质的世界，而更还有日光之上永恒的世界。主，我们巴不得借着这一段经文来跟我们众弟兄姐妹来讲话，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从日光之下能够提升到日光之上，让我们看见在永恒当中以永恒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走在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计划之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